就是说呢，薛林杰跟方方雪啊，他们是我们正道生学院的第二年的这个学生哈。他们有对这方面的话呢，有相当大的一个负担跟你经验啊，跟大家呢做一个分享。好，那我下面的时间就交通就还给你，给我。OK， 好 ，OK，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讲员。好，
谢谢。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那就是在上这堂课之前，就我们先做个介绍。那我叫马芳芳，我来自中国的南京。那现在在正道福音神学院读书，是第二年的学生。那这是我的学姐李秀玲。
各位好，我从台湾台北来。对，那今年是在正道的第二学年。对。那因为我们两个是以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儿童教育，因为我是有结婚的，我有两个孩子，对，他是未婚，
还没结婚。
不过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教学相长啊，对，
对。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到这堂课来是因为你们是主日学的老师吗？还是因为有孩子，或者就是像我一样对儿童的事工比较有负担？就是说可不可以有一些 feedback？ 对，
稍微自我，
对对，就是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对对对对，
都可以。
我叫苏晨，是南湾教会吧？
啊，南湾教会。
我
也
喜欢儿童，
所以有在教会做这方面吗？
谢谢，好。
我叫徐老师，我是这个教会的，那我是两个孙女在国内嘛，那我是发现说现在是小孩子教育非常多，因为说好像对风气越来越不好，所以就觉得说孩子还是要从小，然后带到这个面前，教训一下。
好，谢谢。好。
我是 Ron， 就是不是
同
学？我们结婚，但是还没有小孩子，但是我们结婚以后有小孩子的话，就要先做。
非常好，所以能够先了解一下啊。
认
识，谢谢。好，
你
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好，
我叫陈诗婷，我现在有两个孩子，一个一岁的小孩，特别小，不知道
教的。
就是我妈妈。
妈妈。知道怎么样？
你还是照相机的教会
来
的。
我是祖母，也是外婆，是老师，也是主路学的。
太好了。
所以呢，对于小孩呢，也是很关怀，尽量都了解。
我本身我王耀峰我是东安教会过来的那我本身是教主日学，那是全人主日学。那我有三个孩子老大上个礼拜刚结婚老二的话呢，他是学那个现在在Cameron Graduate School 学特殊教育的，所以就有这些。那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老大的话现在还是junior 就十一年级。那孩子应该不一样，我以为说呢，教了两个孩子以后呢，第三个还行，但是第三个的话呢，他的个性呢特别不一样，所以说还是要学习
学习。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您可不可以就是就介绍，就是您来这一堂课，就是说是因为你有自己的孩子呢，还是您是主日学的老师？好，都是啊。
对，这孩子也是6到12岁之间吗？
好，那就很感谢神，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或多或少对孩子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联系啊，就是因着孩子，然后也是因着神的爱，使我们能够来到这堂课，能够来一起来学习。就是说，虽然这其实这学习气氛是蛮轻松的，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不需要那么紧张。那有一些其实我自己是蛮紧张的，对，所以呢，就是说，假如有一些什么不懂啊，或者什么，我们就。那随时都可以哦，有一个互动，对，对对，那就是说，我相信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以神的爱来抚养我们的孩子，无论是主日学的孩子，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都希望能够用神的爱来抚养他们，然后使他们在基督的里面有一个全人的成长，也让他们能够成为以后别人的祝福。我相信这是我们一个心愿。所以呢，当我们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那这首歌它就很触动我的心，就是叫一生爱你。我相信我们今天来到这堂课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自己首先就很爱神，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来抚养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在来上这首课之前，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叫一生爱你。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唱，大家会唱的可以一起来唱。
是爱你，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要把基督的爱从小就是浇灌在孩子的心里，对，不光是我们自己一生爱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够一生爱他。
爱你，宝贵耶稣，你爱我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跟随你。
好，这就是。好，
那我们来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让我们今天主要能够参加，主要能够。
将我们的不管是自己的孩子或者一些教会里面的孩子，主啊，都能够透过这学习，能够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帮助，主啊，让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主啊，能够一生爱你，一生跟随你，主啊，让我们所作所为，主啊，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你。主啊，就求你来亲自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能知道主啊要如何做一个成功的父母。
阿门。
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神啊，我们就是一生爱主，一生奉献。好，那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学习。那我们的题目就是精彩的儿童教育啊。那我们的 slogan 就是说让孩子的教育呢不再成为父母的重担，而是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啊。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目标。好，现在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华德·韩利森他说，孩子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照管的。那孩子是圣经中有一句话叫孩子是耶和华神所赐的产业孩子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照顾的。那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将在他们身上怎么样留下永恒的痕迹。那我们知道就像周淑慧牧师今天在大堂的讲道一样，就是说孩子的教育不再是教会主日学的这个所关心的一件事情。其实孩子跟父母的时间会比在教会的时间更长。那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不是主日学的老师，而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呢，父母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所留下来的痕迹都是永恒的。对，所以呢，因此呢，孩子教育呢是我们父母对下一代的一个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所以就像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教室，我们一同来探讨怎么样的让孩子的教育能够成为一个精彩的教育，能够容神益人，也能够成为以后别人的祝福。好，那但是呢，就是在华人的教育观念里面呢，就是叫不打不成才，对不对？棒头底下出孝子，会不会这种样子？那在我的成长背景当，就是我妈妈他们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孩子不听话就是要打，一打他就成才了，对不对？不打不成才，那种溺爱孩子或者就是温室你的花瓶，像这种样子，以后好像都不会有什么用处啊。所以呢，就是在华人的教育理念里面，就是不打不成才，棍棒底下出孝子。所以呢，这种打的教育方式呢，但是在美国是行不通的，的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因为你打孩子之后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child abuse， 对不对？那就是你会虐待孩子，那这种样的时候警察也会出面来保护孩子，然后你的孩子也会被 social worker 带走离开父母。所以打不成又如何能够让孩子的教育不成为父母的重担，而是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好，那我们来看圣经中怎么说。箴言22:6，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对，箴言书22:6这个地方说，圣经中什么？圣经给我们父母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这是父母的责任啊。所以呢，圣经中这样说，就是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什么样的叫做当行的道？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容神益人，当行的道是这种样子。好，所以呢，那我们这节课的教学大纲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孩子。作为父母，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孩子，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是不是？父母爱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哪一个父母说我不爱孩子。可是很多时候父母的爱 可能会给这个孩子，他觉得对他来说是一种捆绑，他不觉得他是一种爱。比如说就像我那时候在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那我在读大学选科的时候，那我父母就很希望我选这一科，可是我觉得我对那一科都没有兴趣，我比较喜欢酒店管理。那我就可是我爸爸妈妈就很希望我去学经济学什么，那我就觉得他们这种的这个，他们很希望我去学经济重要，我觉得就对我是一种捆绑哦。所以呢，那父母他为什么要让我学经济？他可能会觉得四年你大学毕业了以后工作比较好找，他可能是看得比你远。可是呢，我自己来讲呢，就是说我比较怎么样，我比较觉得我的兴趣在哪里。所以你看，你就跟父母之间会有一个隔阂。那么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要了解孩子的需要，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所走的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件事情这个专业对邻居的孩子可能不错，你看他选择了这个学校，他选择了这个专业，他出来他的环境很好，他的工作很好，可是不一定对我也很好。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我们在神的眼光中都是宝贝，都是 individual， 对不对？所以呢，首先就是了解孩子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转换家长的教育态度与模式，以身作则，言教不如身教。那孩子是从，其实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父母的 copy。对，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哦，我长得很像我爸爸，就感觉是把我爸爸的脸放在这个 photocopy machine 上，然后按一个 start， 啪就过来了，所以长得跟父母一样，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就是说，孩子无形当中 represent 你的父母。那这种样子，我们怎么样的以身作则，就是言教不如身教。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留一点时间，有一些 Q&A， 你们也可以有一些问题来问。好，那汤姆森汤卡罗宁呢，他就说他是写了一本书叫推己及人。那他讲世界上最成功的快事莫如做父母的，那目击他们的宝贝儿女啊发育成为满有耶稣基督的荣美怎么样和品格，那能够知道别人的需要。现在很多孩子就是说我怎么样，我需要怎么样。你比如讲说在中国啊，现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小皇帝，有很多的公主，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我们都是一个孩子，那就父母养育一个，那这种样子的话，你想想看，爷爷奶奶这边是两个大人，外公外婆这边又是两个大人，然后父母又是两个大人，你想六个大人带这一个孩子，对不对？你说他会了解别人的需要吗？我相信一定不会，因为父母都会让着他，对不对？有什么好吃的一定给他，所以他一定不会知道别人的需要在哪里。所以呢，汤姆森他就说，就是作为父母呢，目击他们的宝贝发育成为满有耶稣基督的荣美和品格，了解别人的需要，能够去爱别人，那我相信这种品格是从小养成的。那这种样子呢，那就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父母。好，那再接下来看，那首先我们就是，首先第一大点就是要了解您孩子的需要。那孩子的需要有几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孩子有身体的需要，有情绪的需要，有社交的需要，也有灵性的需要。不光只是说我给孩子吃好，给他住好，把最好的东西给他，那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父母，而是要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全人的一个均衡的成长。那我们首先就是要了解这个孩子的需要在哪里。那我们首先我们要看，就是这个孩子怎么样，孩子要成长，他身体要成长，要有身体方面的需要。 那不少家长呢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呢只吃几口很精心为他烹饪的这个晚餐，可是呢却是吃了一大桶冰淇淋，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比如说他很喜欢吃 hamburger French fries， 对不对？那这些都是一些jungle meal，对不对？那我们就很希望他吃一些蔬菜啊，吃一些水果啊，他很不愿意吃，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种样子呢？那美国一项调查就表示，儿童喜欢吃甜食，或许与他们处在什么成长发育期有关。我们为什么就是吃比较少一点的甜食？像我妈妈她甚至不能够吃甜食，就因为她身体中的热量他很难再去消耗，可是孩子他的消耗很大，他可能吃了一大桶冰淇淋出去跑几圈他就消耗没了，可是你吃了一大桶冰淇淋的耗就好辛苦了，对不对？所以孩子因为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他的身体在成长，他需要热量，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哎，为什么父母很精心烹饪的什么那些饭菜他不愿意吃，比如现在比较喜欢吃健康餐啊，吃一些糙米，吃一些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健康的，吃五谷杂粮。那我就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很讨厌吃这些五谷杂粮，什么什么那种窝窝头的那种馒头，黄黄的那种颜色的，哎，我爸妈就说，哎，你吃这个啊，好难吃，好难下咽哦。我比较喜欢吃那种馒头，白白的，哦，看上去很有食欲。其实那种其实确实不好，对身体不好。那这种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什么糙米呀，这些都身体很好的，可小孩他们很不喜欢吃，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身体在成长，他需要热量，怎样？那个科德维尔他就说呢，孩子们选蛋糕而不选菠菜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他们吃甜食的内在动力呢，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能够有效的把这些甜食转换为成长所需的能量。他身体需要能量，所以你看那时候我就看到我弟弟，就他吃很不喜欢吃菜，可是他却吃很多肉，那然后一大碗肉，然后我妈妈要我妈妈，我弟弟不在家的时候，我妈妈讲啊，这一大碗肉怎么消耗？怎么办？就菜都吃完了，哎，可是我弟弟回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就解决了，他就光吃肉，他就不吃菜，所以我妈妈讲说，哦，没有菜，哎，没关系，有肉吗？哦，就可以了，因为他的身体要有这个消耗的这个能量。那第二点呢，就是孩子呢，他有情绪方面的需要，就是我们不要否认孩子他真正的感受。哦，他的喜怒哀乐，他有情绪方面的需要，让孩子学习怎么样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孩子需要学习对自我情绪负责与掌控。那过度的干涉的父母呢，往往只是想控制孩子的情绪表现，却无法真正帮助孩子学习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喜怒哀乐，对不对？所以呢，那唯有真正的将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那这种样呢，他才有机会学习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情绪，要把自己的情绪能够表达出来。那这地方就讲到有一个例子，那就讲说有一个孩子他很生气的对另一个孩子说，你是白痴。那这种样子的时候呢，被骂的那个孩子呢尚未还口的时候呢，那有一个人，因为他是他是做儿童辅导的，他很有经验，所以呢，因为他看到这件事情，他就去问那个骂孩子的那个孩子，就说你很生气，对不对？后来他说是，那后来他就讲说，那假如就是你很生气，可是对方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的时候，这个意义不大。对不对？那没有什么帮助，只是你很气，他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气他。所以那这个时候呢，不如就什么，你去向对方解释他错在哪里，他为什么这样的做使你很生气。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与这个孩子，就是这个被骂的孩子和骂人的这个孩子之间就有了一个互动，对不对？他不会就是因为哦他是白痴，我以后不要再跟他讲话，而是呢让这个被骂的孩子让他知道啊他错在哪里，也让那个骂的孩子呢知道他为什么骂他。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互动，那孩子呢他就能够学习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学习来怎么样的与人相处。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孩子在愤怒的时候呢大多时候是表示怎么样，他需要支持或者引导，或者呢他需要父母的关爱，所以他会表现出来就是他很愤怒，他很不高兴，其实他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在那个地方哦。所以呢就是作为父母我们要怎么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就是你不需要跟他讲哦乖乖的只要听话就好也没有什么喜怒哀乐，也不会发脾气，也不会怎么样，其实这种样的孩子他的成长是不健全的。因为他所以有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周淑慧牧师有一堂课叫个性发展与心理健康，那就会发现就是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特质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培养出来的。那比如说小时候父母管得很严，你就很压抑，所以常常的你的情绪没有办法很正面的表现出来的时候，所以你就压抑在心里面。那常常的压抑的时候呢，那你长大可能你对自我的形象就是很不健全的，你对自我的形象就是很不肯定的。所以有一本书老师也建议我们去买，叫家庭会伤人。那这一本书就是常常的，你比如说父母他可能无形当中他会说一些伤害孩子的话，比如我就很记得我弟弟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常常就跟他说一句话，你没有姐姐好，你没有姐姐用功读书，所以他从小就有一个理念在他幼小的心里面，就我没有姐姐好，所以他什么时候他都会拿姐姐来做比较。那这种时候他自己所形成的一种自我形象就是很不健康的，对不对？那因为神创造他和神创造姐姐是不一样的。其实后来长大了我才发现，其实我弟弟生命中有很多的特质是我没有的。所以这种样就是让孩子他的情绪很正面的能够表露出来，而且呢不要，千万不要怎么样处罚你的孩子哦，不要有那种用高压政策这种权力的愤怒来处罚你的孩子，你不对，你不许这种样子，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现在这种方式在后现代这个孩子教育当中已经不行了。我就发现怎么样，比如说以前老师对孩子的影响，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感觉是圣旨，对不对？哦，你也有这种想法哦，对，就是老师说什么我可以不用听我父母的，但是老师说的话一定是圣旨，一定会去做的。我记得在我小时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什么我要含着糖放在嘴巴里面然后睡觉，然后我妈妈要不把糖给我的时候，那这个晚上就不用睡了，就吵得天翻地覆。那这个糖在牙齿在嘴巴里面含一夜的时候，那你牙齿肯定要坏掉，那就很多蛀牙，对不对？可是呢我爸爸妈妈却是没有办法，他只有给我糖我才好好睡觉，要不然就是全家鸡犬不宁，大家都不能睡觉。那后来呢就是我们学校有一次就是医生来到学校给学生义务的检查牙，那是我们班第二名。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我当时还记得我们班有个男生他坏了10颗牙，我坏了8颗牙。那后来这个时候呢老师就开始 召集家长来开家长会，为什么你的孩子的牙齿就是坏了那么多？那后来时候呢，我妈妈就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讲了，就是说我有个坏习惯，就是含着糖睡觉。那后来老师就讲，老师就找我来谈，老师说你知道牙齿对你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你不希望以后你讲话的时候你张个嘴巴就是都是没有牙，像个老太太一样，他说你也不希望这种样子，对不对？所以你看大家看我的牙是长得很不参差不齐的，就是因为小时候这种样子。那后来老师就给了我一个本子，就跟我讲，就是说你晚上睡觉没有含糖睡觉的时候，你就让妈妈签字哦，那第二天带来给老师看，他说假如你含糖睡觉，他说我不希望你进教室，因为你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这是对你好啊。那老师这样讲的时候呢，那后来我就后来我妈妈就说哦，他很乖啦，他一定很听老师话了啊，那就是借着这种样子，就是我以后就是解掉了这个毛病。那我就发现那我就发现是因着老师的影响，假如我爸爸妈妈再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戒掉这个坏习惯，但是因着老师的影响，所以我戒掉了。可是呢，现在后现代的孩子，你用这个方法一定不行的，他不听你那一套的，对不对？你告诉他你不要玩火，他会问你为什么，你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做，他会问你为什么。所以你要给他原因，你要向他解释，这就是后现代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就是留空间给你的孩子，让他自由的发展，留空间给他。好，那后现代的孩子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就比较喜欢挑战权威。那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讲说后生可畏，就是有一个小孩子问爸爸，就说爸爸，是不是爸爸总比孩子知道的多？那爸爸说，那当然了，肯定是爸爸比孩子知道的多嘛，是不是？我吃的米都比你走的路还长，对不对？那他讲说，灯泡是谁发明的？那我们知道灯泡是爱迪生发明的啊。那孩子就问，爱迪生发明了灯泡，那为什么爱迪生的爸爸没有发明灯泡呢？对不对？那爸爸都比儿子强嘛，对不对？那爱迪生发明了灯泡，可是他的爸爸为什么没有发明灯泡呢？所以呢，后现代的孩子他就有一个特点，他很喜欢挑战权威，他很喜欢思考，他很喜欢反向思维。所以这是后现代的孩子特点。那还有一个特点呢，也是不好的，就不负责任。你想想看，在中国爷爷奶奶这边，外公外婆这边，爸爸妈妈这边，六个大人忙一个孩子，你说他不需要负责任，对不对？早上穿衣服哦，这个手举起来了，再穿衣服，这个手举起来，好，那先站起来，好，站起来了，把衣服穿在身上，然后呢，然后怎么样呢？好，爸爸还要把他背着出房间，然后坐在那个地方，然后穿袜子的时候呢，眼睛再闭着睡五分钟，对不对？所以呢，这孩子呢，就是说你给他忙里忙外忙东忙西，他就是等在那个地方。妈妈，我要书包。爸爸，你把我的自行车背下去，又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现在孩子就是一个不负责任。好，那我就暂时讲到这里。第二部分由秀玲姐来讲。那我讲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 feedback？ 还是等一下我们想到问题时候再讲。好，等一下，好，那。
好的，我们刚才哈有讲到，就是说孩子他有四方面的需要，对，所以我们要满足孩子的这四点的需要。对，那现在的父母说实在是不是这么容易啊，尤其是在美国当父母， 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就是不能够打孩子，因为打孩子就是叫 child abuse。 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个朋友，对，他也是基督徒，对，那他因为管教他的孩子，可是没想到因为他的女儿呢是比较智能不足，所以他就到学校去告诉老师，那老师呢马上就叫警察来，对，那所以他这个孩子呢就是被带离开了，啊，要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对孩子对父母都是蛮大的伤害，对，那我们就是要从别人的这个经验当中来学习，使我们自己也不至于走向这条路。那其实因为我们是爱他，但是可能我们的表现就是会让孩子可能他会觉得说管得太多，对，那我们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就多跟孩子沟通。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在第二步这边上的是转换家长的教育态度跟模式。好，在圣经这边有说到，对，在申命记这犹太人旧约的时代，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对，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好，并你的城门上。所以这样呢就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就是尊主为大，让耶和华成为这个家的主。对，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晓得在旧约时代，神他给父母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说他怎么样要让他的孩子从小就敬畏神。对，那不像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分父母有父母的聚会的地方，孩子有分不同年龄层，对，那在于我们看来，哎，这样是好，但是其实呢我们追根去了解为什么孩子会分成不同的地方，会跟父母完全的分开在不同的地方来聚会，那是因为过去的孩子他们有很多是没有父母的，他们没有父母，所以他们就被分开，对，但是呢其实神是希望我们在聚会当中是有更多的跟孩子在一起成长，对，所以你可以了解说，如果你到以色列他们犹太人呢他们去敬拜，他们是全家是在一起的，不是被分开的，因为父母在工作的环境已经被分开了，在学校环境也被分开，可是他们在教堂的时候他们是应该是要在一起，对，那因为在一起的话大家一起听同一个信息就会有一些了解，然后回去呢还可以分享，对，那这样子父母也可以知道说他孩子对这一篇信息他有什么样的需要，对，可以来帮助他。好，那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所以父母呢如果说他要成功的完成他教育子女的一个责任呢，就是不可缺少的，他一定要有一个引导的一个权利，对，他有这个责任。那所以我们要知道主给我们的教训他要我们来养育孩子呢，他是上帝是给我们一个权利，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认知，孩子是我们所生的，但是呢我们没有主权，我们只有使用权，那个主权是在谁？是在上帝，对，虽然我们生下他，但是我们不能够去控制他，对，然后去管辖他，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每一个孩子都是 individual， 都是 unique， 对，那所以我们可能中国人以前就比较容易是做这种比较，就是说哎呀你看隔壁的那个谁啊比较好啊，好，还有你家里面的啊这哥哥比较好啊，为什么，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无形中我们的言语其实已经造成伤害了，对，你可以想想我们在过去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有没有听过像类似这样的话，对不对，我想谁也不喜欢被人家比较，对，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我并没有错啊，对不对，他好是他家的事， 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的好他也没有啊，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孩子呢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一个正面一个积极的，我觉得这会比说我们一定要让他在学校的成绩上面一定要拿 A 好，或者是他一定要出人头地什么，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哈。对，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这方面。那所以呢这个家庭祭坛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孩子从小好就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就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PowerPoint， 那韩国人，不要说韩国人，我们中国人其实也蛮爱补习的，有没有觉得？好，那从小啊，几岁啊，4、5岁开始就开始要学钢琴啊，要拉小提琴啊，啊，然后呢，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点嘛，对不对啊？要从小就要让他们学这个学那个，又要音乐，又要走，哇，每个人都好像变十八般武艺，对，样样精通，但其实呢，什么都不通，为什么？因为对，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喜欢音乐，可是你就强迫他去学音乐，那他可能他跑步还比较厉害，所以其实人家说，在台湾的那个台湾之光叫王建民啊，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说？像王建民，其实他从小他不会读书的，他不会读书，可是呢，他就是喜欢打棒球，对啊，你看他打出来，对，也是变成台湾之光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啦，就是我们只是要帮助他怎么样能够把他最好的发挥出来，对，然后就鼓励他。对，那如果说他真的在学校的功课并不是这么好，那或者调皮捣蛋啊，我觉得那个都情有可原啦，至少就是说我们让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对，而且不要让他太忙碌，因为其实孩子毕竟还是孩子，他的体力有限啊，你让他已经上了一天课回来了还不能好好的休息，然后又把他又带去啊学珠算啊，又要把他去再去学别的那个技术，我就觉得是太辛苦了啊，他不能够好好的发展，他可能呢睡眠又不够。那其实呢，其实孩子的睡眠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让他能够长得好哈，一定要让他睡得好啊，我觉得吃还是其次，睡眠是很重要的。对，好，那我们来看看，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哈才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他爱这些孩子，所以这孩子呢他们对什么会比较 sensitive， 就是他们对爱的感觉会比较大，比我们大人。对，因为其实我们可能大人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没有什么时间陪他啊，因为我要上班，对，我就是给他最好的就对了，我尽我的力量我给他最好的。可是你给他物质的需要，其实对孩子来讲那个反而会造成他以后会形成一种浪费。对，因为他不会珍惜，他会觉得说我很容易就拿到这些东西。那实际上他需要的什么？他是需要爱，他需要陪伴。对，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蛮可惜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很多家庭都是双亲家庭，不管是在台湾在美国啊，双亲家庭呢就变成说爸爸妈妈两个都要出去打拼，对，然后回来呢好，然后孩子呢可能上了安亲班，然后再一起回家。对，那回家呢可能也不会在一起吃晚饭啊，谁先到谁先吃啊，对，就这样。那这个是等于是我们错过了，错过就是说把那个信息给孩子的一个时间。对，那我们最好是能够全家人在一起一起吃饭，在吃饭的那个当中来分享，哎，就是说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什么啊能够大家来谈一谈啊，然后安慰他帮助他。对，他可能会觉得可能被欺负啊，或者他觉得很 depressed 啊，或者他觉得哪一科他没有办法，对，我们一定要来适时的来帮助他，不要让他那个里面的情绪积压太久，因为你都一直不理他，他就一直堆一直堆，堆到有一天他就嘣就爆炸了。对，那所以我是劝年轻的啦，年轻的结婚的妇女，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最好是能够就是说先生一个人的收入啊，虽然可能说过得不是那么的富裕的生活，但是呢你好好的照顾你的孩子，你陪他， 你陪他一阵子，对，真的是到老他都不会学坏。可是如果你把那个权利你交给保姆了，结果呢，他是认为那保姆才是他妈妈，对，你不是，是保姆，对，然后呢，就变成说他会从保姆那边可能会学习到一些不好的习惯，因为我们也不了解那个保姆，他们的家庭还有他们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尤其是我们现在，目前有上这个课，就是周淑慧老师的原生啊，家庭这方面个性发展的，对，他就讲到，就是说，从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哎，我今天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原来我今天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因着我的父母，还有因着我的祖父祖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的一些遗传，你看像这个基因嘛，就会到我的身上，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因着靠着耶稣啊，我们能够把这些不好的都完全的断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影响的。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听我的爸爸有讲，就是说好像是他的祖父，爸爸的祖父，他们以前呢在大陆哈，就是说会有的是不是那么好，就是会开那个赌场，好像在玩这样子，对，所以说那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娱乐，一个赚钱，对，可是没想到真的是后来就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他们下一代呢是什么？是爱赌，对，爱赌，那就是他赚很多钱，可是他赌就把他赌输了，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的那个亲戚他。等于说祖先呐、祖先就是有的是好像过去嘛，都不是一个老婆，好几个老婆，好，那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就会有犯这种奸淫的罪，那我们就是要很注意，其实这些都是会跟着下来的，对，我们就是要先了解自己，了解我们的父母，了解我们的祖先，然后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就是。怕他有这种不好的遗传，这种不好的遗传是你验血也看不出来的，对，你只有去了解他的时候，才希望就靠耶稣的宝血把这一切就断开。好，那所以这个家庭祭坛呢是非常重要的，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哈，家庭祭坛就是说这上面是什么？是神。好，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是靠什么来维系呢？其实最重要是神。对，我们要认识他，也要把我们的孩子也要带到神的面前，对，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让他们一生都走在神的道路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父母能够陪孩子到老，有一天总要离开的，对，而且今天不要说什么在美国你读大学，有时候你考到别的州你也不可能陪着他去，对不对？他住校他怎么样你不知道，你只能够为他祷告，对，那所以呢，就是要在他还幼年的时候，就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在他幼小的时候你都不带去的话，你到以后你再跟他讲，他也不会再去了。那要让他成为一个习惯，从小就要成为一个习惯。这就像刚刚所说的，你吃东西吃青菜，你从小如果你就不跟他讲说这个吃青菜很好，你就纵容他，就说啊没关系，你吃肉多吃一点肉，肉蛋白质多一点，你长得高。可是到以后，他，你真的如果怕他得了那个什么肠癌啊或者什么的，你再跟他讲说你要吃青菜啊吃水果啊，他已经吃不下了，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这方面的教导。好，在这边我们看到，对，就是我们要让神对我们的爱啊，能够对我们的儿女，也让他们呢能够回应对神的爱，对，让他们懂得去爱，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就是缺少爱，不懂得爱别人了、就是爱自己了，就是比较自私一点，对，你知道，所以自私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对，所以不要说什么，我就觉得说像我们一般讲说什么 PK 的孩子，好 PK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Pastor Key， 就是牧师的孩子。叫 PK 嘛，哈 ，PK 孩子，那就一般人对他们的这种期望就很高，就说哎呀，那是牧师的孩子啊，对他就是应该要怎样要怎样，对，那可是呢，很奇怪，这也是人的一个软弱啦。那我也 也听说过有的牧师怎么讲，他就是他讲道讲一大堆，然后他回到家，好，那就是牧师孩子跟牧师孩子有时候也是会玩嘛，好，玩在一起，那玩在一起呢有时候会争吵啊或怎么样，然后他有一次哈，就是有一个见证嘛，是怎么样，一个有一个牧师孩子他拿到一个新的一个游泳圈，是人家送他的，然后他那个游泳圈呢他就是不会吹，不会吹呢就另外一个小朋友帮他吹，然后吹好了之后那个小朋友就没有拿给他，就自己拿去玩了，你知道吗，就自己拿去游，对，游的时候后来这个孩子呢在旁边就看得很难过，就一直很想玩，因为那是他的东西，对，那他就说，哎呀，那个我在这个游泳圈好累了，你可不可以让他休息一下，他也要休息一下啊、哦、就这样讲。后来他们就想说，哦对对对啊、对，要给游泳圈休息一下，好，那个就还给他了。那还给他，他一拿到他就很高兴啊，他好不容易拿回来他的东西，他就赶快就套了游泳圈又赶快跑下去玩的。那其他的小朋友就很生气，就说啊，你撒谎，你刚刚说要给他休息，结果你又给游泳圈休息，你又自己拿去玩。后来呢，哇，结果很多的小朋友就排斥他了，对，那后来这群小朋友呢就回家去了，然后这个呢就是原来借给他游泳圈的这个小女生，这两个小女生也想去他们家玩，然后才去呢走到门口呢，别的小朋友都进去，然后这个门就砰就关起来，就把这两个孩子就放在外面了，你知道，那所以他们就很受伤，他们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已经借他们玩，他们还这个样子对我，然后他们就回去跟他妈妈讲，然后妈妈呢好又跑来跟这家的父母讲，那都是牧师啦， OK， 就跟他讲说怎么搞的，我的孩子啊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合宜吗，他就说你觉得这样子你的孩子这样把门关上然后把他们两个丢在外面，这样合宜吗，那后来那个牧师他就讲说，我永远是支持我的孩子的，他就这样讲，对，他说我觉得他们做的都是对的，可是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求神，真的要求神，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牧者，好，或者是一般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对，帮助我们能够就是在适时的时候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对，这是不对的，对，我们就是要讲，当然说每一个人都爱，好，爱自己的小孩，可是他做不对的时候你还是要讲，对，不要纵容他， OK， 好，那我们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是靠谁呢，刚刚有讲我们能够靠老师吗，能够靠主日学的老师吗，或者靠学校的老师吗， No， 不是，为什么，你看一天24个小时其实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对不对，在学校是有限的嘛，对，那所以教会的牧长们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孩子的责任全部丢给他们，对不对，好，那所以主日学老师们也不行，因为他们只是教导嘛，对，他们没办法帮你 take care 所有的一切，对，那所以呢还是坐在我们这每一个父母啦，对，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责任，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讲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哈，在地如在天哈，这是我们的一个春联，好，教养孩童有本钱，对，但是呢父母敬畏上帝行，我们要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地的生活就像在天一样，对，你们就会觉得很美好，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没有这么乱，你知道，就是比较好，好，然后讲到我自己的孩子的一个见证，好，就是说我的孩子呢，因为我来在这边读神学院，所以我的孩子是正青春期的时候，对，那一个是初中一个高中，那我觉得我的孩子就是说他们第一个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要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我们神学院的功课很多，那我陪伴他的时间又少，而且来到这里呢我们住的是 dormitory， 所以说我们位置很小，大概我们的家可能就这样子吧，这么大，对，那所以我们要床就整个是放在客厅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 one bedroom， 那孩子他们就是在这个学习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我觉得是有一些困难， 有些困难。那我也曾经被老师叫到学校去过，对。然后叫到学校去呢，我本来只以为是只有一个老师教我，对。后来没想到到了学校去，哇，三个老师，我就傻眼了。他三个老师还不止呢，还多了一个校长，对。然后我就在想说，他有这么不好吗？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那我心里也觉得很奇怪。后来呢，我就听这个数学老师讲，他就先说，他说你看他的数学怎么搞的都不会，哈、哦，完全都不会零分。他呢，我就跟老师讲，我说我想他的数学会是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他看不懂题目了。对，因为全部都是英文题目，它不是说给你那个公式算，对，一定有一个题目在上面。后来呢，校长听我这样讲，他不相信，你知道，他就出题目给他，他就直接那个演算的题目，他给他写一题，好一题，后来我儿子就对了，然后又写了一题，他就对了，连续三次他都对了。后来呢，校长就跟我讲，就是说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送去补习班。对，他说不然的话这样子太落后了，对，一定要送到补习班。那其实呢，我一来的时候我也很想送我的孩子去补习班，但是他就觉得他很累，对，他说我才刚来，我已经要适应学校生活，我还要适应补习班啊，他会埋怨，对，然后他也会有脾气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跟他慢慢谈。那也是感谢主，就是有很多那些哈姐姐们啊、哥哥们啊，在神学院里面，他们也辅导他，所以说让他现在慢慢懂得就是情绪的控制。对，因为我跟他讲，我说你来美国你不可以哦，不可以随便乱发脾气。我说这边对啊，老师啊什么啊、哦、都会到时候会跟校长讲啊什么的，我这样跟他说。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的孩子有比较，现在能够跟同学啊相处上面啊，学习上面也有进步啊。对，对，那我就是觉得说，其实这一切的功劳是在谁？就是在主耶稣。啊，真的，因为我们去骂他、去讲他都没有用。对，就是祷告。为他祷告，能够改变。对，所以我相信神给我们孩子就是让我们学习啊。对，好，那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是
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教导你的孩子
他们哦关系吗？哦，
让他们为了
是，我就是第一个就是在家里我们有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就是我们会get together 啊，在一起，可能在晚上九点或者十点那个时间啊，我们就是在睡觉以前我们要在一起，把孩子叫在一起，然后就是读圣经、祷告，然后他们想说什么，我就说你们就跟神讲，对，让他们有一个。发泄一个出口，有很多父母就是怎么样，他很爱他孩子，但是他一天跟孩子讲不到几句话，讲不到几句话，哎，吃了没？啊，吃了，啊，洗澡，啊，功课写一写，啊，睡觉，对，就这样子，他没有沟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沟通，你没有沟通，没有爱，可是爱就是能够改变一切，对，那在家里是这样，然后呢，在礼拜天呢，就是一定要带他们去教堂。对，虽然说父母呢可能要上班就很累，礼拜天可能起不来，但是你一定要强迫你自己要起来，一定要再把他们带去，你不带去的话他们就远离神了，远离神了那真的是很可怕，什么事以后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预料。对，好，还有没有？
很小很小的孩子，像你说那个
是
他们都就是
teenager是。
那你还从很小
你
怎么培养他一个？
哦，可以啊，可以啊，就因为孩子很小，反而他很顺服，对，反而不会太像 teenager 的这种年龄哈，对，他会 叛逆，你叫他做这个他就不做，你越叫他不要做的他就越要做，对，就很奇怪，就是那个时间会很难掌控。可是从小的话，就是在家你就多听把这个诗歌啊多放啊，然后爸爸妈妈在一起啊就是祷告啊，对，那千万呢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好，因为吵架呢会给孩子很大的伤害，而且他们会学，你知道吗？这个会学，这个学不一定他现在用到，他以后他未来结婚他可能就会发挥出来了，对，所以千万不要吵，不要动手，对，不要动手，就是私底下谈，啊，你跟李先生如果有什么私底下，对，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对，因为他们学习能力很强的，就像一个海绵，对，给他什么他就哇一直吸收这样。
我有一样可以分享的，
好，
小孩祷告。简短的为小孩祷告。我大的孙女现在已经15岁，当她去 preschool 幼稚园跟小学一二年级年纪的时候，我负责去带她。我下完课，负责带她回到我家。有一回她病了，我就替她祷告。祷告了，然后呢，大概她比较舒服了。然后第二天去学校，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的孙女就讲出来，她说。Jesus is my grandma's friend.
哦 ，grandma 是朋友。
那个朋友。
嗯。
因为呢，我主他跟我讲话哈。
嗯哼。
我妈跟他祷告的时候，跟他讲话，他说这就是一个见证，小小的小孩。
嗯。
还有呢，游览曲，我们唱。
啊。游览曲。
顺一首诗歌来唱。他的女儿现在10岁，小的时候是我跟我先生。啊，帮他带着，早上三个小时我还回学校。
嗯
我们就唱那首《灯光》，
哦，
耶稣你是世上的灯光，不容易。希望教他中文，现在他中文一句也不讲，都讲英文，会明白一点点。他小的时候也会唱一两句，现在大了不唱。但是他偶尔呢不开心的时候会过来说：“我要耶稣。”一直说他两岁。耶稣你是上的灯光。
嗯。
小孩很可爱。现在第二个才1岁的时候，我偶尔。偶尔他到比较长是他带，他说我带他到房间5岁的时候，有时候他不甘愿睡，我把窗帘拉下来按按的，他就在那边哭，然后我开始唱歌在那边，他就心甘情愿的倒下来了，在那边我唱他还不会讲话，他有时候也会哈哈哈这样跟着那个调唱一阵子，所以呢，我们就是唱基督教的什么一首。歌拿来做游览曲，有时候呢为他祷告，有时候我过孩子觉得很累受不了了，孩子不乖，祷告的时候可能都去，孩子就乖起来了，平静下来了。所以我们的上帝主耶稣不是以前跟我们住一起，现在还是跟我们。
对，所以我就是回应刚刚这位姐妹所讲的，不要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你知道吗？像医生有在讲。孩子哈，就是以前在我们怀孕的时候，大概在5个月的时候，他的耳朵就有听觉了，听觉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如果说在圣经里面，那个玛利亚的她的亲戚伊丽莎伯，她不是怀孕嘛，她的那个孩子是 John， 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听到玛利亚的这个声音，他就已经在跳动了，他就听得到。所以你看，在还没生出来，他就已经有听觉了。何况是他生下来，对，所以说这么小的小孩其实他可能还不太会讲，但是我们的语言呢是从听开始的，听多了你就会说，对，所以就可以放诗歌给他听，然后为他祷告，祷告他也会听，对，他只是不会表达，可是听多了他以后也会学的啊，祷告就会可能比别的孩子来得快，是。那好，
我这个丫头快4岁，我是因为让女儿出车祸走不了，我在跟人求这更多车，真的这个小丫头。那家庭祭坛其实在以前在台湾教会就已经去过，后来就说我现在重新再带这个小的是神很大的恩典。那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说我就是像刚才主任分享，就是在我怀胎的时候。 其实我还没有怀孕之前，我已经一直求教会的弟兄姊妹一直为我祷告，因为我42岁才产生这个丫头。所以当我确实知道我怀胎以后，我就开始听诗歌，然后连我的儿子，因为我之前是两个姐弟，他们两个差18个月，然后后面这两个兄妹是差了18年。像我的儿子就是姐姐走了以后，他知道我怀了这个，他还不知道是男是女，但是他自己又很可爱，他拿了那个随身听那个 CD player， 然后就拿那个罩就叫我听。我在家休息的时候，他就叫我躺着。因为他们会教导说你可以读书，就怀孕的时间你可以读书，读儿童书籍，孩子也会听的，他也会听。然后后来我那个时间说，妈妈你有时候会累嘛，而且真的不适合用太多的眼睛，所以眼睛会受很大的损伤。所以他说你可以多听一些诗歌，然后他就给我 CD player， 然后拿耳机就放在我的肚子上面。那很奇妙是，你会真的知道，就是胎儿真的是几个月大，他在里面对音律的那种反应是很实际的。他听到那很轻柔的，他就是会很顺，然后他就会很舒服这样子，然后不太会有那种胎动很厉害，弄得你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等到他一生出来以后，我们就是真正教会的那牧者的那个的教导就是。基本他还没满月，他刚生出来，我们每喂他一餐，一喝牛奶，就是带他祷告。然后我们在医院，因为他有受到感染，所以在医院有待了10天的那个小孩的那个 ICU。但是呢，我们就是每一次去，我们家长每一次去能够喂奶，然后抱他接触他的时候。我们也都为他祷告，然后等到我需要上班，我自己需要上班的时候，我们也选保姆的时候也很仔细，选到一个也是师母的一个保姆，那他就很理解，他就知道说我们的要求就是希望孩子每一餐吃饭的时候都有便饭。孩子还不懂，他连讲话也讲不出来，他都不会表达，但是他从小就是一直听一直听，他就知道说做什么事情都要向耶稣献上感谢。他很自然很自然，他真的是很可爱，他很自然，他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说妈妈祷告，他不管手痛脚痛肚子痛，然后妈妈来祷告，妈妈问我祷告，他做什么他都不是我们要求他强迫他祷告，是他自己会来跟你要说妈妈要祷告，然后他会自己拉着你的手说这里痛痛你痛痛他就告诉你，他就晓得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需要找你。很自然就能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就可以告诉他。像刚才我是很羡慕他，孩子能够自己讲说啊，其实是那个谁的
朋友。
但是像我现在我是跟我的女儿讲说，因为他去学校上 preschool 了嘛，他会回来，他就高兴的时候就说。I be your friend. Are you be my friend? 然后他不高兴的时候 ，I won't be your friend. I be daddy's friend. I be 哥哥 's friend. 那他就会这样讲。然后我就在他这个讲话的当中，我就加他一句说 ，How about Jesus? Is Jesus your friend? 他会想一想，yeah, Jesus. I won't be Jesus' friend. 他自己会去思考。在这里就会嘴巴里面就会讲出来，就会觉得孩子不是一定要用那种很刻板的方式教导他谁是神谁是基督。在生活当中用这些随时接触得到的东西，你把那个神的观念，把那个耶稣的那个爱带进去他的那个思想里，就会很容易。
感谢神，对对对对，好。
对，刚才姐妹您讲这句话，我就想起来，这个诗篇139篇说的，就是我在母腹中，你拣选我，我的受造奇妙可畏。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有今天，我们被拣选。其实神不仅拣选我们，也拣选我们的家庭，拣选我们的儿女。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 变神，对。
还有一个我想分享的，在教会的话，刚才也是讲说呢，以神作则啊，父母的话，那我跟我太太呢，就是在教会都有服侍啊。那服侍的话呢，那当然我是三个并重了，我教会服侍，我的工作跟家庭都要并重。像孩子看到的话呢，你就说你爸爸妈妈在教会服侍的话呢，是一个很快乐、很荣神的一个模样。
嗯。
这个我老大的话呢，他现在在英创的话呢，也是一个 leader。然后我女儿也是在跟我教会的话，从都是就是长职会他服侍。
嗯。
那我小的这个十一年级的话呢，他也是他们高中那班的 co leader。所以说呢，像这个话呢，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走出来，孩子就让你看，是很自然的。我是觉得说呢，刚才讲的，就是说对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教，那就说呢，我们孩子怎么样付出来，怎么样的对神一个回应，但是我们自己的话呢，对教会的服事的话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标。
嗯，可以，对，你们也可以分享一点。
对，
对，每个人都可以开口，
有一些
对对，
有一些 feedback， 对，我们也是彼此来学习，
来
开口，对，因为小孩子，像小孩子在家里，父母有时候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只能
皱眉头，
你会跟
着皱，是是是，
他都在观察，就会学习，所以父母的以身作则，可以拿那个。在家里的就是在信仰方面，很多在家里调到有的时候，假如说孩子说叫孩子看，当然有时候是祷告的时候，很多父母说，小孩子按照自己别祷告，然后他说我们不祈祷，
对，
就说父母你有什么要为别人祷告的事情，那你现在跟父母一起来祷告，因为把孩子跟你的身体
对
在一起，让他学习。你要感谢神哦，然后他学习去感恩，
是
哦，所以从这些就是生活的小细节，因为有时候你讲太多的教导，他不理解，从这些经验，他就体会到
是
到神的恩典，遇到神的丰富啊，我把他就是你在我们那个家里面，每个早上你早上你有衣服不要穿的啊，爸爸找衣服要穿的衣服。所以他就学习说，哎呀，我有很多的东西拿，我就是有很多的东西我可以分享给别人，所以就找一些拿去。我们就是那个宠物用的，我们可以送啊。所以我从小就会学习比较去关心别人的需要啊，这样就不会想到，就会感觉说，哎呀，我好多东西给我就是家里没有很多东西，所以说在投资跟增加来，所以我找到的路向的，还有说那个。特别基督教的节日圣诞节，我们有些亲戚领走，就是他告诉我们节日生日我们要送给他，所以我从小就会别人说啊，要把这个好的分享，所以父母的这个身教很重要，让孩子参与在你家里工作。
所以施比受更有福哈。好，那好，因为时间有限哈，或者等一下我们在外面休息的时间有什么，我们还是可以再继续哈来问。
好，那我们来接受个祷告结束。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是的，儿女乃是耶和华神所赐的产业。主耶稣就帮助我们，主啊，成为我们无论是主日学的孩子，还是家里面的孩子，成为他们的榜样。主啊，就是与孩子能够一同成长，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属灵的，也是能够荣神益人的生活。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的家庭。主，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谢谢黄花，
谢谢。哦，不会，好，谢谢。